我们一起翻到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哈，十节读到十二节，我们一起开声来读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分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。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我们再从头读一遍哈，一章十节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才表明出来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。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好，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来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谢谢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有得救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今天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来明白认识你是谁，主啊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主啊，好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里边坚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。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。平常可能这件事情关系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，你所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当我们研究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主耶稣的门徒最后都是殉道。所以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的时候问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跟了我这么多日子，你们听到别人是怎么说我的吗？那所有的门徒就开始议论，说很多的人说你是个先知，很多的人说你是耶利米，很多人说你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。然后接着主耶稣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时候彼得就站出来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然后接着主耶稣就说，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这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，你是有福的。所以为什么彼得在跟随主耶稣一段时间以后，当主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，彼得可以站出来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这个宣告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宣告让我们明白彼得在那个瞬间里边，他明白了他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到底是谁。所以以至于后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后来彼得的人生开始服侍主，到了最后彼得要面临砍头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深深的知道他所信的是谁。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，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，在一个关键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就会动摇。除非你深深的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而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保罗也是同样的，保罗本来是逼迫整个教会的，逼迫基督徒的，但是当他去大马色准备抓基督徒的时候，突然有大光向保罗显现，保罗就扑倒在地上。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什么都看不见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主啊你是谁？
因为他不知道向他显现的是谁，他就听到在大光之中有个声音，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他说起来进到大马色去，你所当做的事情必有人告诉你。保罗没有办法看见任何东西，被人领到大马色，他三日三夜看不见，也没有吃也没有喝也没有睡，一直在那里祷告。神就在异象里面差遣了一个亚拿尼亚去找保罗，这个亚拿尼亚就来到大马色城找保罗，跟保罗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保罗，在路上显现的耶稣基督差我来为你祷告。当保罗被亚拿尼亚祷告，他眼睛往上一看，就有鳞片从他的眼睛上掉下来。也就是在那一刹那里边，保罗生命里边有一个真正的认识，一个真正的信心，他真正的知道了耶稣基督是谁，这位他一直逼迫的这位耶稣，原来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基督。在我们的人生里边，你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刹那，当你通过学习，当你通过读圣经，最后你一定要来到一个关口，主耶稣会问你，你说我是谁。如果你今天你去到 UCLA， 你站在路边哈，当然我不鼓励你这样做了哈，每一个来的人你说，哎，你觉得耶稣基督是谁，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答案的。如果你今天去到北京，你问每一个人你认为耶稣基督是谁，每一个人也有个答案的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上音乐学院的时候，这个也不知道是谁，那个时候啊，在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班里面突然不知道谁问一个问题，说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四个字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大家就在那想错了，这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？还有人问我，哎呀，我在那想了很久，后来我决定应该是两个人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opinion， 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透过读圣经，透过认识，透过听到，透过所有的这一切，最后你一定要来到一个关口。当然很多人当你问他的时候，他对主耶稣是没有任何了解的，他所有的答案都是他所受过的教育的那个反应。我所问的是，当你真正的读圣经，当你真正的来研读，当你真正的来查考，当你真正的来学习的时候，你掌握了所有的资讯，所有的 information， 最后你一定要来到一个关口，耶稣基督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他是不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，他是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当你知道明白宣告的那一刹那，你知道吗，圣灵就会住进你的心中，你就成为了一个上帝的儿女。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，你知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并不是他生活得很好，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是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马上就要面临砍头了。所以他在写的，他说我蒙召是做使徒做师父，也为这个缘故我会受这些苦难，我会被关在监狱里面。他说在这个最关键的最苦难的，在人生生死的关头里面，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。你知道吗，只有这个信心可以让我们在最苦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动摇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前两天我看这个十字架哈，你知道在监狱里边关进了这个袁向成或者是像谢摩善这些人，他虽然很痛苦，这个谢摩善老弟兄哈，55年的时候被关进去，到了文革的时候，他说他实在受不了，他说每一天批斗他，
他说最残忍的就是他有那个手铐，那个手铐很小，一半是卡在他的肉里边。他说拉他的手铐，哎呀，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他就预备自杀了，你知道。然后那天呢，他就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把我所有的家人全部都交托给你了，我就准备自杀了。他怎么自杀呢？他就趁这个看守他两个人去打饭的时候呢，然后呢他就跳到那个床上，然后把那个电灯泡卸下来，然后去触电。结果呢触电的没有死，人家说呢那个他以为电力不够，人家说是因为你的手铐把电力分散了。结果呢就被政府发现了，然后又把他叫去训了一顿。训了一顿说，哎呀，你看谢摩善，你现在要用死来威胁政府哈。晚上的谢摩善回到他的监房里头，就在那里跪下来，又向主认罪，说主啊，我实在是太亏欠你的荣耀了，我怎么能不能坚持到底呢？我已经坚持了12年了，怎么能就不能坚持到底呢？哎呀，实在太亏欠。就在那个刹那里边，主跟他说，说了三次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，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第二次说，孩子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第三次说，孩子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他说就靠这三句话，他坚持了，又坚持了10几年。你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在监牢里边，只要你说你不信，你就可以出来的，在那么样的关头里边，他们怎么能够挺得住呢？谢摩善怎么在那个关头里面，他还要自杀之前，他先祷告，主啊，交托了，全部交托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些人就是当他们真正明白他们所信的是谁，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，他们知道上帝的真实，所以在那个最苦难的关头里边，他们的信心仍然是坚定不移的。所以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认识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来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看主耶稣这个人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影响力。主耶稣是生在马槽里边，长在拿撒勒，他是一个木匠。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只有33岁。所以有人评论，他说从人来看，好，从人来看，耶稣基督是生在马槽里面，长在拿撒勒。拿撒勒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村庄，是一个木匠。从人来看，耶稣从来没有写过一本书，耶稣也没有任职在政府里边，那耶稣呢也从来没有过家业，耶稣也没有上过大学，耶稣也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地方的200公里之内，一直在200公里之内，那从来也没有指挥过一次战争，从来也没有得过任何的奖。从人来看，耶稣是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前呢是受尽了羞辱鞭打，把他在他垂死的时候，钉死他的人拈阄来分他的礼衣，那个是耶稣在世上的唯一的财物。他死了以后是埋在别人的坟墓里边，但是从人来看哈，今天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的艺术作品，有多少的油画，有多少的文学作品，有多少的音乐诗歌清唱剧，有多少的电影电视小说戏剧，有多少的见证是关于耶稣基督的，是非常非常多的。有多少文章，现在我每天写一篇文章，这个也是一篇文章，对吧？有多少篇的道是传讲耶稣基督的。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人对人类的影响力。那圣经是最畅销的一本书，多少人在历史里面想除掉圣经，在文革的时候，红卫兵想要这个除掉圣经，但是多少的圣徒每一天在那里抄写圣经，保护圣经。法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无神论这个
无神论家哈，叫伏尔泰。那这个人在死之前呢，他说50年以后，在我死了以后100年以后，他说整个基督教圣经只会在博物馆里边才能够见得到。后来他过世了，在他死了以后50年，他的住的地方就被圣经公会买下来，专门印圣经，所以他的家变成了圣经印刷厂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跟他开玩笑，你知道？那圣经的翻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，圣经的注释、圣经的版本，哇，是非常非常多的。在我家里面哈，至少有20几本圣经。就我太太是非常喜欢买圣经的，你知道？虽然她读的不多哈，但是她非常喜欢买圣经。她一看一个新的版本、不同的版本，或者是大小不同啊、有的封面不同，哎，她就买一本。那我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有简写字的、繁体字的、灵修版的各种圣经，还有葡萄牙文的，因为他是读葡萄牙文的，圣经都有很多很多的圣经。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亿万的人是信靠耶稣基督的，在各处都见证这位耶稣基督。有一个牧师哈，在这个飞机上，这个牧师那个样子长得非常像一个商人，你知道吗？穿个西装，戴个领带呢，然后呢，旁边就有个人问他，他说，你是做什么的？那这个牧师就说，你猜。那个人说你是经商的，然后呢，这个牧师就说，你怎么觉得我是经商的呢？他说你有多少家公司呢？这牧师就说，哎呀，我家的公司很多，分店各处，你看我刚刚去香港那边的公司。到后来这牧师就跟他说，说我是一个牧师，刚刚去香港那边的教会传道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你到任何的地方，你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们在主里边的弟兄姐妹，在那里都有敬拜耶稣基督的人，都有宣扬耶稣基督的人，亿万的门徒。拿破仑也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在他快要过世的时候，他说，亚历山大，我很多很多历世历代的伟人，我们用武力建造了一个大帝国。他说，但是在我们快要过世的时候，或者过世以后，我们的大帝国全部都分崩离散。他说，因为我们建造起来是用武力建造起来的。他说，唯有耶稣基督，他的国都是用爱和牺牲建造起来的。他说，今天耶稣基督已经上了十字架，已经2000年了。今天他说，亿万的人无条件的跟随耶稣基督，无条件的在这一生里边来侍奉耶稣基督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对人类的影响力何等的大，有多少的建筑是跟教会有关系的，多少的国家，多少人类的多少的国家被耶稣基督改变，整个西欧，整个美洲。有一次远志明弟兄讲到啊，他说我们留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去西欧基督教的国家留学，绝大部分人都会去，对，没有人会跑到这个萨达姆侯赛因那边去留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他对人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圣经上有句话，他说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当我们研究上帝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有信仰真神的那个国家都是文明的，都是进步的，都是好像平等的这样的国家，科技发达，所以人们都去那边留学。那坏树结坏果子，中国的最严重的无神论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国家的经济、国家的动乱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国家敬拜真神，神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和祝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在俄亥俄读这个上学的时候， 那个时候我有两个室友，那其中有一个室友呢，他不信主，但是呢他就跟我讲的，他说这个啊，基督教对整个美国的影响啊，那个时候呢我呢刚刚从大陆出来，我对这个民主哎呀非常有兴趣，每一天都在想说中国如果能够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好。他跟我说，他说中国是不太可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，他说美国之所以一个民主国，他说有一个文化和宗教的一个背景在里边。他说为什么会民主，他说圣经里面讲到上人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每一个被造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，所以你才有可能讲民主。他说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的话，你怎么讲民主？如果我身上有枪，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就不可能有民主的。他说第二件，他说自由，他说圣经里面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人生来就有自由的。哎呀，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好。他说为什么要法治呢？他说圣经里面也讲，他说人犯罪堕落了，所以不能够人治，一定要法治。每一个人即使他是伟人，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，他都是一个罪人，他一定会罪性暴露出来的。所以显而易见，你可以看到克林顿在白宫的时候罪性就暴露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明白人都是罪，毛泽东也是，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就罪性就暴露出来。所以一个国家一定要法治，这是根据圣经的启示，因为人都犯了罪，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我们有生来就有自由有权利的，人都是神造的，所以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不管你是什么种族，不管你是什么教育，但是基本上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受造的地位都是平等的，所以才有可能是民主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从人来看，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，但是从圣经来看，主耶稣的影响力是不可言喻的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，在这讲，他说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，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奥妙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又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，不仅拯救所有的人类，而且是整个改变了整个宇宙的历史，就是在基督里边整个宇宙都在基督里边被救赎，在基督里边要重新的归回到上帝的面前。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四节到五十七节讲，他说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，那时候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他说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。耶稣基督如果从圣经上来讲，他的死和复活永远的改变了人类的命运。在耶稣基督之前，所有人的命运都是死亡，所有人类的命运都是灭亡，但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一刹那里边永远的废掉了死亡，永远的废掉了罪恶，永远的废掉了撒旦，永远的废掉了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咒诅，整个人类的历史永远的改变了。在基督里边我们不再是灭亡，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永生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改变是巨大的改变。也许你不明白，但是如果你从圣经来看的话，这件事情永远的改变了人类的历史，永远的改变了人类的命运。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说，他说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，经上写着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妻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整个宇宙的历史，人类的历史，不仅是地上的，也是在灵界里边的永恒的改变。 耶稣基督的救赎把人带到了永生里边，把黑暗、罪恶、死亡的权势永恒性的彻底的摧毁了。也就在那一刹那里边，撒旦永远的结局已经定了，只等到神要审判毁灭罪恶死亡撒旦的时候，所有的结局，所有人类的历史永远的改变了。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可以说每一个受造物在耶稣基督里边都永远的改变了命运，信的人永远得永生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哈，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有这么大的能力来改变呢？为什么？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但是他说，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父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也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圣经里边很清楚地讲到，耶稣基督之所以可以改变宇宙的命运、人类的命运、所有受造物的命运，他可以从死里复活，原因就是他是神，他是神来到地上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。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，改变灵界的一切的命运，改变宇宙万物的命运。他可以废掉撒旦，废掉死亡，废掉罪恶，他可以胜过这一切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如果你觉得神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如果耶稣基督是神，或者你想神来到地上，他成为一个人要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哈，圣经的约翰福音，我们从第四章开始看，第四章的十三到十四节。我们应该好好的思想一下，就是神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到底会是什么样的，你心里面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情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好，这时候耶稣正在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，他说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们再来看第六章第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翻到后边一点，第六章第三十五节，第三十四节，他们说，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我们再看到第八章第十二节，再往后翻一点，第八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十节，这里写着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第十一节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，
这时候耶稣正在行一个神迹，准备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我们再来看第十四章第六节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，往后翻一点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五节，他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边的，我也常在他里边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，当你看到耶稣基督讲的这些话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一个平凡的人或者是一个正常的人会讲的话吗？今天我绝对不会跟你讲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信我的永远不饿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。我也不会跟你讲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我也不会跟你讲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只有借着我才能够去。我绝对不会跟你讲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当我讲完这句话后，我老婆第一个反对我，她说，我老婆说，太认识你了，你做的决定常常都是错误的，我跟着你走一定掉在坑里面。我老婆第一个反对我。我如果跟我老婆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我老婆第一个说，你还是好好去工作，买点面包回家就可以了。我如果跟我老婆说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她说，你啊，你最好哈，好好的去看看医生。你要了解，当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平凡人会讲的话，那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才会讲的话。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说，凡喝这水的还会再渴的。是的，物质的水我们一定会渴的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心的。他说，但是你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边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你知道这是多么伟大的宣告，只是上帝来到人间来讲说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计划，上帝要把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，在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直涌到永生。当玛利亚、马大和拉撒路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马大和玛利亚就去找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故意延了几天才去到马大那里，他去到那时候，马大和玛利亚就哭的，他说，主啊，你如果早来到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主耶稣就对痛哭的玛利亚和马大说，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接着就把拉撒路从坟墓里边叫出来了。也许我可以跟大家讲，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你们就慢慢等吧，等一万年。但是主耶稣马上就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你要知道，上帝来到人间，我相信第一件事情，他所说的话一定不是从地上来的话，他所讲的话一定是上帝会讲的话。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不同。当你去研究耶稣基督讲的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那么样的不同。这只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一点点的话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信我的永远不饿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。所有的都是在讲我们属灵的生命。 也没有人敢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。也许有人说我找到了真理，我正在找那条道路，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父那里去，是这么绝对，这么充满了属天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明白，要来研读耶稣基督讲的话，他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话。第二件事情，当神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会做些什么事情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他会做些什么事情？在圣经里面记载，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，这个是证明这一位神是赐粮食给我们的神。在圣经里面记载，他医治各样的疾病，所有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，主耶稣按手祷告就为他们医好，证明他是医治我们的神，他是胜过疾病的神。耶稣基督多次的赶鬼，证明他是胜过黑暗权势的神，他的权柄胜过魔鬼撒旦。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浪，证明他是掌管大自然的水。耶稣基督用水变酒，证明他是创造者，他也超越了自己所创造的自然规律。大家都知道哈，这个酒，水变成酒要很长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自然规律。但是主耶稣在迦拿婚宴的时候，这是第一个神迹，玛利亚来找他说他们没有酒了。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规矩里边哈，这个婚宴的时候没有酒是非常非常 embarrassed。那个年代哈，不像我们今天那开着车在外边随便买酒，那个年代不是这样。那个年代你要结婚了，你要用一年的时间来酿酒的，而且这个酒哈是要酿很多很多的。犹太人的婚礼是至少一个星期，而且呢是那个水流席的，就是任何人来这边，哎，请坐请坐，开吃就开吃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没有酒哈会非常 embarrassing。 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那个时候客人太多了，把所有酿的酒全部喝光了。正好呢耶稣呢和他的门徒呢也被请去赴席了，这时候玛利亚就来找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。主耶稣马上就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时候玛利亚马上就跟仆人说，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然后耶稣就说，把石缸外边的石缸倒满水，这个仆人就倒满了水。他说现在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那个就舀出来送给管宴席，管宴席的尝了那个水变的酒，就对这个新郎说，人都是把好酒先拿出来喝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你可以看见在那个刹那水就变成酒。神是创造者，他创造了自然的规律，但是他也可以超越这个规律，他可以在刹那间就让水变成酒，他可以刹那间让饼就自然的增多，可以来喂饱5000人。主耶稣让聋子听见，瞎子看见，证明他是创造我们的耳，创造我们的眼，创造我们口的神。他对摩西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谁造人的口，谁造人的耳，谁造人的眼呢？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胜过了罪，胜过了撒旦，也胜过了邪恶，胜过了死亡。所以在神那里永远是生命。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证明了什么？当你研读主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只有两个答案。第一个，你可以选择你不相信。如果你相信，你一定会知道耶稣基督是不一样的。正如他所宣称的，他是神来到地上，要来拯救我们。主耶稣的故事里边，很多的时候他也知道人心，证明他是无所不知的。他行这些神迹，证明他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。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从他所讲的话，我们从他所行的神迹，第三，我们从他所应验的旧约的预言来看这一位人。 圣经上怎么来应验来描述耶稣基督呢？主耶稣有一次跟法利赛人说哈，他说你们研读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但是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显然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。那见证在哪里呢？旧约有许多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都应验了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童女怀孕，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说了他如何来击败撒旦呢？是一个女人的后裔。大家要了解哈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女人的后裔。当你看家谱的都是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都是男人生男人，男人生男人。但是圣经创世纪里面讲到女人的后裔，而且那个后裔是用一个单数字的。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呢？当来到以赛亚书的时候，以赛亚是在公元前的700年的书，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要给他的名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再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天使亲自去找玛利亚，跟他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，至高者要应聘你，因此所要怀的孕是至高者的儿子。第一件事情就是童女怀孕，神要用童女怀孕让他的儿子从神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，而童女怀孕能够让这位人是一个完美的无罪的一个人。第二件事情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就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，同时也是完全的神，在以赛亚书第9章。第三个预言就是耶稣基督必须要生在伯利恒。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村庄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有次听一个牧师讲哈，他说哈，这个圣经的预言实在是太奇妙了。他说为什么要预言生在伯利恒呢？他说伯利恒一共才有3000个人，一年也生不了几个小 baby。 他说如果预言生在上海，哦，那真是容易啊，你知道上海每年生多少个 baby 对不对？2000万人，对不对？那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碰上也就碰上。但是生在伯利恒，他说哇，这个实在太难了，生在伯利恒是非常非常难的。而玛利亚身孕重的时候，他人并不在伯利恒，他人是在拿撒勒。那他怎么会在身孕重的时候跑到伯利恒去生呢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神突然就动了大功，为了应验他的儿子一定要生在伯利恒，突然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下了一个命令，每一家都要报户口。你报户口的时候必须要回到你的祖籍去，玛利亚和约瑟的祖籍就在伯利恒，所以约瑟就用驴牵着带着玛利亚，最后就来到了伯利恒。到了伯利恒的时候，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而且伯利恒充满了报户口的人，所以客店里没有地方，最后玛利亚就进到了这个马槽里边，在那里生下了耶稣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来应验他的预言。第四，被犹大出卖，30两银子出卖了主耶稣。第五是外衣被夺，里衣要拈阄，这个都应验。第六，主耶稣是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个在圣经的以赛亚书都预言的。主耶稣被钉的时候旁边有2个罪犯，是列在罪犯之中。这个中国哈教会里边有一个笑话哈，这个在文革的时候呢，这个三字教会里边呢，这个政府呢就派人了，说你们这个三字教会里边只有一个十字架，这是不好的，不对的，应该把毛主席的像挂上去。所以呢，最后呢，据说是把毛主席还有林主席的像一边挂了一个，挂在十字架旁边呢，这个是变成了中国教会的一个笑话。主耶稣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葬的，因为主耶稣的坟墓是一个财主的坟墓借来的，这都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第八个，他在十字架上为罪犯代求。第九个，主耶稣的肋旁被扎，这个都应验。第十个，骨头一根都不能折断， 钉着十字架的人骨头最后是要被折断的，因为为了让他快点死，要把他的腿打断。但是主耶稣的腿就没有被打断，因为士兵要来打断他的腿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死了，所以就用枪来扎他的肋旁，看他是不是真死了，发现有水和血流出来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很多很多关于主耶稣的预言里边的十个都应验了。大家要知道，有些东西哈，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生在哪是你没有权利决定的，怎么死也是你没有办法决定的，你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决定的。有人统计哈，说就仅仅这十个预言应验，那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几率，好像德克萨斯州的整个州铺满了半米的那个 quarter， 你中间只有一个 quarter 拿起来，这个就是十个预言的应验，那个几率是那么小。整个德克萨斯州都铺满了 quarter 半米高，你跳下来一把就抓到了那个做了一个记号的唯一的那个 quarter， 几率就这么小。所以我们从主耶稣讲的话，主耶稣行的神迹，主耶稣应验旧约的预言来看，他是谁？大家要好好的来思想他是谁。接下来第四个方面，我们要讲主耶稣自己讲过的话的应验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，他说将来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石头上，这个是讲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，圣殿被毁，在主后70年主耶稣的话应验了。主耶稣也预言自己的死和复活，这个也应验了。主耶稣预言犹大要出卖自己，这个也应验了。主耶稣也预言彼得要3次不认主，彼得说绝对不会，结果第二天的早上彼得就应验了。彼得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应验，你知道这个是很奇妙的。也许今天主跟你说有一件事情，哎呀，你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，结果第二天就在不知不觉中就应验了。彼得就3次的不认主，当他都不知道正在应验主耶稣讲的话的时候，突然公鸡就叫了，鸡叫第二遍之前，彼得要3次不认，突然鸡就叫了，然后彼得突然就想起主对他的应验，彼得就走出去痛哭。预言，主耶稣说2-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主就要在我们中间。你知道吗，全世界各地任何的地方，我们奉主名聚会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这个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会讲的，我绝对不会跟我妈妈讲说，妈妈，你和哥哥在一起，你们两个一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在你们中间了，这个不敢随便讲，对不对？这个只有神是超越时空，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，他才会这么讲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他说，你们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。只有神是超越时空，他才敢这么讲。主耶稣自己预言说，许许多多人都会信，教会会充满在各地，人要奉主的名来受洗，来有圣餐。今天这个完全的应验。主耶稣也预言说，教会是要建造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之上，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教会的。你看教会的历史你就明白，确实多少次阴间的权势想要胜过教会，但是却不能，是没有办法的。前两天看十字架讲到，在文革的时候所有的教堂都关了，一片凋零，人们以为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彻底的没有了。等到他说80年三自教会开放的时候，他说人们才忽然发现中国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消失，他说而是大量大量的增长，他说教堂充满了人。在上海的人民公园里面，他说每一天早上都有很多很多人在那里祈祷敬拜。
他说很多家庭教会全部都冒出来了。你可以看到没有，阴间的权势是不能够胜过神的教会，今天这句话仍然在应验着。主耶稣也预言，他说彼得你要成为得人的渔夫，结果主耶稣升天，圣灵降临，彼得一次讲道3000人就归主，确实是得人的渔夫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也在应验。最后一个，我们为什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？除了他讲的话，除了他行的事，除了他应验旧约的预言，除了他自己的预言，最后千千万万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了，生命的见证。我想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这样了。我想我信主之前，大家当然没有见过我信主之前是什么样哈，但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深深的知道这个人现在是不一样的。我以前在装乐团工作的同事来到美国以后，听说陈潇做了牧师，哇，惊讶了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然后就对我那个同学王晶说，牧师是不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职业？王晶说是。他说你的意思是说陈潇这种的这样的人做牧师真是让你跌破眼镜。我在装乐团的时候拿着菜刀到处追人，把我们同学的女朋友抢过来，做尽各种各样的坏事，所以他就看不出来这个这么高尚的职业怎么他做的，这个不是玷污了吗？所以你看了生命的改变。我在亚特兰大向我堂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心态，他说我要等看看你能坚持几天，因为他太了解我了。他到音乐学院去看我的时候，这个人不是抽着雪茄，要不然就是在骂人，要不然就是在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书，做各种各样不好的事情。那时候我堂哥我觉得他是一个道德的模范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是好，跟我比起来。所以到了亚特兰大，我向他传福音，他就一直在想，我看你能坚持几天。到了现在已经21年了，我还坚持着。这不是我能坚持，这是上帝的改变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对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的改变，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。我今天要讲两个见证哈。第一个，讲一个台湾的，目前的一个台湾首富，是王永庆的女儿，叫王雪红。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。他说呢，他从小就去教会，13岁的时候就受洗了。后来他来美国的时候呢，他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，所以他那时候呢，在教会的时候呢是迟到早退的，是这样一个人。他是非常非常争强好胜。后来呢，他回去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办了一个公司，叫做威盛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公司哈，这个极大的压力的底下，他就开始失眠了，就什么样都睡不着觉。在他试过所有的方法，他都睡不着觉的时候，最后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大姐，他大姐是一个基督徒，他说，他大姐说，你就读圣经吧，你好好亲近神。就是他读圣经哈，读，刚开始没有什么用，他跟神抱怨，他大姐说，你不要气馁，你跟神立约。他就跟神立约，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让我睡着觉，我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，跟神讲条件。后来有一天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突然读到一节，他说，耶和华所喜爱的必让他安然入睡。他看完那教以后头一歪就睡着了，看完那一节圣经头一歪就睡着了，哇，呼呼大睡。他说以后每天晚上他都遵守诺言读2个小时的圣经，他说夜夜安睡。从那个时候，他说他的信心就开始被建造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他说第二个经历就是，他有一段时间他的公司啊很忙，他们公司要开一个长跑的一个运动会，他要长跑，但是突然他的椎间盘就突出了，哇，痛的简直是寸步难行。他突然就想到牧师曾经讲过，说你在痛的时候你要祷告赞美神。他就没有去看医生，他就在祷告，在赞美神。
他说就短短的很短的时间里面，大概很短的时间，神彻底的医治他的椎间盘突出。他说从来再没有痛过。他说从那开始，他就把神放在他生命里边的首位。他那个公司哈蓬勃发展，但是有一段时间和英特尔开始打这个产权的。他说那一段时间真是上帝对他信心的考验。他说客户一个一个都走了，哇，他的最后一个客户也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又打电话给他大姐，说大姐啊，你要我要祷告，不行了，顶不住了。他就大姐为他祷告，许多的基督徒为他祷告。第二天早上，最后一个客户本来要离开的，突然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，说今天早上我决定挺威盛挺到底。然后后来他就问，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要挺我们呢？他说我就是感觉要这么做。那个人也不是基督徒，他说从那时候开始，他说他就把整个公司全部交给神。他说主啊，这个公司不再是我的，其实我也handle不了，这个公司从现在开始，从今天开始它是你的。然后他就在公司的这个每一年的会议上，他就请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周神仲牧师到他公司里边祷告。开会之前牧师先祷告。这么多年下来，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，王雪红姐妹成了台湾的首富。当然我们不是为了首富才来信主，而是他把公司交给神，神祝福他，完全是白手起家。他说他刚开始开公司的时候，是他开着他自己的那一辆 truck， 自己把电脑搬上车，自己挨家挨户去送货的。他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帮助过他，只是在他做生意的上面给他一些指点。今天王雪红一个姐妹成为了台湾的首富，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神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，不仅改变他，我觉得神要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做许多工作，要让人来归向他。上个星期三听到第二个见证。上个星期三哈，因为放春假，我的学生都出去旅游了，所以我也放了一天假。结果有人请吃烤鸭，哎呀，我一看我就去了。结果去了以后呢，见到了一位从大陆来的一个吴长老，他就讲他怎么信主。今天这个吴长老的教会在沈阳10000多个人，沈阳铁西教会，他是长老，10000多个人。他说怎么信主呢？他说在他孩子都很小的时候，他有5个孩子，他说他生了病，完全没有办法养孩子了，没有办法照顾孩子。那时候别人来给他传福音，说你信耶稣吧，祷告耶稣吧，耶稣治好你的病。他就祷告还是不行，然后呢某一天晚上，他就把他的5个小孩子叫到床边，说你们为我祷告吧，否则的话我也很痛苦。哎呀，这5个孩子就跪在地上说，主啊，你要救我们的母亲啊，我们现在还很小，我们如果母亲过世的话，我们就变成孤儿了。然后呢这个孩子中间有个孩子就跟主这个立约哈，说主啊，你要如果你医好我们的母亲哈，我们全家都信主。哎，很奇妙，他母亲就好了，结果全家都信主了。全家信主了以后呢，他教会怎么开呢？就是因为他病好了。结果呢来不久以后呢，突然他家里边涌来了好多，全部都是生病的人，说哎呀，我们这个都你这个吴这个他叫吴姐哈，吴姐你也给我们治治病吧。这吴姐说，不是我治的，是耶稣治的，你们要自己祷告耶稣治好你们。他说第一批被治好的就成为他第一批的教会的会友。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聚会。他说那个是60年代末的时候。他说最后发展到几10个人几百个人，后来实在是人太多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就登记了。登记以后现在已经上万人了。他们星期六的青年聚会，说星期六晚上青年聚会5000个人，5000个青年人。 你知道这个吴长老今年已经80多岁了，你知道那个感觉身体比我还跟身体还好，哇，在那讲的时候那个喜乐的，你知道啊，走过来推我的肩膀，你知道，你要信主耶稣啊，主耶稣是神啊，他以为我没有信主。我听吴长老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一直说真的有神啊，真的有神啊。你说他的一生，不管是他的病，他的孩子，他的家庭，他的服侍，都是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是真实的，非常真实的。他80岁了，也不拄拐杖，也没有带任何的东西，你知道那个走路说话精神都跟我差不多，可能比我还好，非常真实的见证，非常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，正像保罗在这里讲的，我们再翻回到提摩太后书，保罗在他殉道之前他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他说，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。然后在前面第16节他说，但是如今在基督里啊，赐给我们的，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，他已经把死亡废去。复活的主曾经向保罗显现，所以保罗知道耶稣就是上帝来到人间，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愿意来服侍神，服侍神的教会，就是我深深的知道我所服侍的是谁。当我奉献愿意去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人就问我，他说，你那个时候有44个学生43个学生，你为什么把这么多学生在亚特兰大都放掉，你要去读神学呢？我那时候跟我学生家长临走的时候，我开了一个音乐会，把所有的学生家长学生都叫去了，最后给他们讲了一个见证，说哎，这个以后我就去读神学院了。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我教你们弹钢琴很好，但是我希望我所做的工作是对人有永恒的改变的，是把永恒的福音传给人。正是因为我们所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所以我们这一生服侍他。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。正是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在一切的艰难里边，我们愿意忠心持守。这个都是我们信心的根基。再大的难处，我们都可以顶得住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。